关系。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一个主题呢，叫做朋友篇哈。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让我们一天都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那但是在一个不好的人际关系当中呢，让我们的情绪常常陷在一种焦虑、不安还有忧虑的状况之下。现在的一些医学研究也显示出来，恶劣的情绪其实对身体非常的不好，很容易造成高血压、心脏病、忧郁症，甚至还有人认为跟癌症是有息息相关的。据统计调查，大概有 20% 的美国人，他们的是因为常常习惯于生气，以至于他们的身体受到严重的健康的威胁。那这个人际关系不但与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它也跟我们的这个事业工作也非常的相关。人际关系这个越好的人，通常他办事怎么样？路会怎么样？宽广一点。我们说一句话，有关系就怎么样？哎，大声一点嘛，你还没睡醒吗？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这个人在受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把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关系，有一些需要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相处人际关系的时候，一般会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种叫做我们希望被别人接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感？归属感。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跟事，所以呢，这是产生一种意义跟价值的感觉。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去爱人，也能够被人家爱，所以有爱与被爱的这种需要。那在这些我们人活在一生当中，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有一些这些的需要是由父母来满足的，有一些是由子女满足，也有一些是由这个配偶来满足。但是父母有没有办法选择？配偶可不可以选择？但是如果选错的话呢，可不可以退掉？啊？谁说可以的？小孩可不可以选择？不可以，生出来说不好，可不可以退货？不行，对不对？但是在这么多种人际关系当中，有一种是你自己选择的，叫做朋友， right？ 这个朋友是我们可以选择，朋友也有最多的多样性，最复杂的这个关系难以一言以蔽之。有没有人觉得朋友对你的人生很重要的，请举手。不举手那些人是干嘛？ OK， 放下。朋友，如果问大家朋友好像什么，你会怎么说？有没有人说朋友好像一本书？哎，会不会嘛？多接触好朋友，就像读了一本一本的好书，精彩的好书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怎么样？非常的精彩。也有的啊，孔子说过，我们三人行必怎么样？必有我师也。所以我们可以从朋友的身上，就像书一样，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也有人说朋友好像一杯 Starbucks， 对不对？啊 ，Starbucks 很不好喝，像一杯咖啡。有的人给你的感觉入喉是很苦涩的，但是喝完之后口齿会怎么样？有一些香醇的感觉。还有人说朋友好像是星星，你不见得总是能见得到他们，但是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哎，这讲的好不好？以上讲的都是一些好朋友。OK， 还有人说呢，朋友就好像人民币一样，有真有假。可惜呢，我不是验钞机。OK， 那也有人说呢，朋友好像板凳。OK， 来的来，走的走，但是在我的面前，这个板凳呢，从来没有空过。哎，有没有这种朋友，来来去去，四季循环不止。有的人呢，有人说朋友好像如水载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危难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帮助你，贫困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周济你，有的时候你困难的时候朋友怎么样？两肋插刀。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反过来会在你背后怎么样？踹你一脚，有的时候会诬陷你，有的人会在你的伤口怎么样？你们都很清楚这些。有一位智者说过，朋友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看清自己的 自私跟善良。朋友可以反映出你美好的一面，同样呢，也会毫无保留地显示出你的不足。论到友情，有一个在英国的一位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C.S. Lewis， 他写过一本书，我们以前在这里也讲过，叫做《四种爱》。他把人间的这种爱呢分成四类，一种叫亲爱，就是父母儿女之间的这种爱，还有一种叫做情爱，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爱，另外一种叫做友爱，就是朋友之间 filial。 大家知道东岸有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就是指的兄弟之爱的城市。最后还有一种叫 agape 的爱，就是圣爱，从神那里而来的爱。讲到了友爱呢， C.S. Lewis 他我觉得他分析的非常的 精辟哦。他认为友爱是这四种爱当中最超尘绝俗的，因为友爱它不具有动物性，它不是生物性，它不是跟我们的生存有必要的关系。你没有爱情没有办法产生后代，没有亲情没有办法照顾你从小健康的成长，但是没有友情我们照样还是可以活着，只是活得比较孤单一点。 OK， 那朋友跟恋人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朋友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跟兴趣，彼此欣赏，志同道合。他举了一个比喻，恋人是面对面，朋友呢是肩并肩，眼睛一起凝望着前方，占据他们的心思的是彼此共同的兴趣、见解、品味，甚至他们对方的一种人格。所以有人说，爱情是肉体的坦诚相见，朋友是人格的彼此坦诚相见。那友情呢，使人容易欣赏别人的优点，是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礼物。有一首伍思凯的歌叫做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彼此拥有，至今人还没唱完嘛。 OK， 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有没有听过？原来我是对牛弹琴，天哪，好吧， You get it。 反正朋友好像一扇门，好像一扇窗，能让你的视野开阔，能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能够让你的生命怎么样变得更加的美好。虽然友情是如此的美好，但是现代人有没有一些在人际关系之间的困扰跟危机？有没有？没有吗？前几年有一份专门对90后的大学生做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大部分的90后的学生有所谓的四大心理危机，要不要听一下？第一，人际交往的障碍；第二，孤独或自卑感；第三，感情问题；第四，就业问题。有没有交友心理危机障碍的人请举手？是90后的不算啊，90后都没有人举手啊，天哪。啊，幻灯片，我不打幻灯片，因为这个太 sensitive 了，所以我把这张拿下来。 OK， 他们的文章很长，分析发现人际交往障碍位在四大危机之首，大概有 78% 的人有这种困难。分析的结果显示，原因是竟然是因为科技太发达，因为9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常常有 internet， 常常有手机，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人在网络世界中生活很丰富，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很骨感。哎，有听过吗？就是不会跟真人交往，但是到网络上面，哇，各种网络火星语 出来不停的，然后这些人整天的宅在家里，越宅在家里越不喜欢跟真人交往，就失去了这种与人之间交往的这种 skill set。然后从小父母告诉你只要注重学习成绩，这些人际关系不用去管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什么独生子女，所以所有的 attention 都是在他的身上，从小就是以满足自我中心为要求，不会去管别人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在宿舍或是干嘛，第一次离开家就觉得这些小孩觉得本来就是应该以我为中心的，宇宙本来就是与我为在旋转。哎，有没有这种人？所以两个这种人碰在一起的时候，马上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是人际之间的交往的一些关系。好，这是我的 introduction。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论到人际关系，圣经其实教导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关于朋友，关于邻舍这一个部分的话，大概可以讲好多次，但是我今天只能讲浓缩起来，从箴言跟福音书里面跟大家讲四个不同的原则，都是从圣经来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从你的话语来探讨跟交友有关系的一些原则，求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无论是说的听的都能够蒙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跟大家讲有四件事情，第一叫做基石原则，就是 foundation， 第二叫花圃原则，第三回力棒，就是丢出去会回来的，第四叫做高层次原则。第一个叫基石原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箴言27:9，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朋友之间相交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叫做诚信，就是彼此之间要非常的诚实，不要把关系建立在一些利益上。箴言19说，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中国人有话说，富在深山，穷在闹市。感谢主又有新的托了，太好了。 OK， 在美国，如果你一旦中了 lottery， 你会发现怎么样，突然之间有很多从来不认识的朋友亲戚通通跑出来，来找你干嘛？ You got it。 OK，有一句话圣经里面讲，叫路加福音23:12，西律跟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成了朋友。西律跟比拉多两个是，一个是省长，一个是代表罗马政府的，这两个人其实彼此之间过去有一些过节，但是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叫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变成什么？朋友。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友情的关系，他们结盟的关系，其实是跟他们所在乎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关系到最后是四分五裂？有一些友情希望能够持续终身，但是最终跌跌撞撞，最后终于烟消云散。商业伙伴之间开始彼此信心满满，但是最后却是以灾难作为收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诚信上，而是掺杂了很多其他的跟利益相关的一个因素。俄国有一个大文豪叫托尔斯泰，他讲过一句话说，财富不是永远的朋友，朋友却是永远的财富。哎，同意吗？因为你以利益建立的关系，它终将因为利益的不存在，这个关系也会消失。所以我们要把关系建在哪里呢？刚刚已经讲了，建立在诚信之上。箴言24:21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大家知道什么叫反复无常吗？就是说话不算话不靠谱的这个人，今天说要跟你吃饭，后来发现我忘记了。有没有这种人？你找他做事，他一开始答应你，到最后都是不靠谱的。 OK，这样的人有没有人喜欢跟这种人结交？没有。但是有没有人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 OK， 如果说友谊是一个建筑物的话，诚信就是这个东西的地基。信任是建立在言语跟行为一致的时候，当别人对你这个人有安全感跟放心的时候，你们的友情才会开始滋生。那信任、信誉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建立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次人家才会相信你。但是要毁灭它却是怎么样？旦夕之间，一次就完蛋。OK， 要不要听两个例子？今天谢谢这个赞美小组多给我了一点时间，所以我可以啰里吧嗦一下。OK， 好，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8:00结束，所以我必须快一点。诚信是跟一切关系的基础。有一个马里兰大学的毕业生叫做 Jason Blair， 他在大学的时候非常的有文采，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去当 internship， 他就写文章写得非常好，所以他一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到了这个纽约时报，就成为全职记者。他报道过很多受瞩目的故事，比如说伊拉克这个美军的战俘 Jessica Lynch，华盛顿特区大概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有发生一些这个 sniper 的枪击案。但是在他成名不久之后， 慢慢的人家发现他的报道里面夹杂了很多不是事实，未经查证，甚至有一些消息是伪造的。那他的这种随着次数的越来越多，使得这个百年的老报诚信岌岌可危。后来纽约时报决定做一些内部的调查，发现这个人涉嫌了许多欺骗、伪造、抄袭跟剽窃其他记者的一些报道。最后这个消息暴露之后，他被迫辞职。后来人家发现他所谓他去出差去哪里旅行去报道这些东西，发现根本是他闭门造局，躲在他纽约的公寓里面，躲在家里自己写出来的。然后最后他被辞了之后，他见风转舵写了一本书，叫做 Burn Down My Master House， 我怎么样把主人的房子给烧掉的，就是爆料了，美国很喜欢搞这种事情。结果他以为这个会卖出版，他印了25万册，结果呢卖了一年只卖出1400册。为什么？因为对于这种讲话没有诚信的人来讲，有没有人有兴趣再去研究他讲的事情？我想没有人会喜欢。那这个 case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那另外一个 case 大家就更熟了，这个是就在发生离我们不远之处。 OK， Bad Blood， 矽谷最大的骗局，深藏在血液中的秘密谎言跟金钱。这个人是 Stanford 的这个 dropout， 在19岁的时候就开创了号称只要一滴血就可以验出200-300种不同的这个血液正常血液检测的事情。然后因为他很会讲话，然后他模仿 Steve Jobs 穿着这个 turtle head 的这种 neck 的这种毛衣，所以呢他很会讲。结果发现后来很多人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事实，很多的数据是伪造的，甚至他内部的员工也受不了要辞职。然后他就说你不可以这个辞职以后不可以到处乱讲话，不然我不告死你。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很怕他，原因是因为他背后的投资者太多的政商名流，包含好几届的国务卿，包含这个媒体大亨梅朵，他包含各种各样的人，政商名流都在他的背后。最后有一个记者勇于发掘事实，最后终于拆穿了这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骗局。所以联邦陪审团起诉他，这很多的诈骗案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人虽然很聪明，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怎么样？诚信没了，所以他建立的这个很大的一笔财富的帝国马上烟消云散。你会发现诚信的确是一个人的根本，没有诚信，其他的无论是金钱、名声、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消失。所以你说那要怎么样赢得别人的信任呢？我想很简单，第一，你要做一个信实的人，be faithful， 从自己开始，你是就说怎么样是，不是就说不是。做人你如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你最好做到，做事要怎么样靠谱。第二，你要保持人格的整全性，这个是英文里面有个字叫 integrity， 中文比较难翻，因为他讲的不是说一个人正直就好，他是讲了很多方面。那一个，因为人格是一个整体的，你不可能在一方面很透明很诚实，比如说在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又很奸诈很狡猾。你人格中的一些特色终究会影响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一位作家说，你如果无法全面的信赖某人，那无论在哪一点上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他。美国前总统 Clinton 他最后被弹劾的原因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他有婚外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怎么样撒谎，所以他光他这一点人家就要弹劾他。那当然还有一个提醒，就叫做注意你的信用额度。有人说信任这个东西就像 bank account 一样，银行的这个账户，你要在你的人际关系每一个人跟每个人之间都有他的 account， 就是有人说人的心里面都有好多本账本。所以呢，当你是一个 faithful 的人，你每次做事都认真负责，别人就慢慢 build up 对你的信用额度，你的 credit 就越来越高。但是你每次不靠谱，每次说话不算话，你就一直在怎么样提款，提到最后你就 bankrupt， 就没有，再也没有朋友会相信你。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到了基石，就是你的诚信。第二要跟大家讲的叫做花圃原则。根据的经文我们念一下，箴言17:17，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所有的人际关系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维持的长久， 都需要细心的栽培、耕耘跟灌溉。我太太今天不在，她非常的喜欢除了照顾我之外照顾花草。大家知道上面这个叫做 succulent， 就是不太用浇水的这种沙漠植物，他每天很高兴的为他们分株施肥，出门的时候交代我每隔几天就要浇水，然后上网去找资料怎么样克服虫害，要用哪一种肥料，不开花的时候要怎么办，然后呢甚至把他照照片贴上这个 Facebook。 有一次他做的更离谱，我都觉得他有一天对玫瑰花说，玫瑰花玫瑰花，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美啊？名副其实叫做什么吃，你们讲的我没有讲啊，这有录音的。他从来都没有对我说 Jason 啊 Jason 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人不如花。 OK， 人际关系就像栽培植物一样，需要细心的栽培。每一种花都不一样，对不对？不是有的都天天要浇水的，有的是要少浇水，有的要晒太阳，有的不晒太阳，等等等等。但是如果在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花圃当中，你要列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的话，我想是这个，叫做彼此的尊重。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温迪在讲的时候有一条黄金原则，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我们念一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OK，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不单只是在友谊开始建立的时候非常重要，对于友谊的持续发展更是重要。我问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通常跟你越熟的朋友越尊重你还是越不尊重你？啊，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你这些铁哥们、铁杆兄弟，俗称叫老铁，对不对？这些闺蜜有没有讲话非常的随便，开你的玩笑简直是开到这种，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我们很熟嘛，所以我们开玩笑就可以没有底线。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玩笑开得过头了，然后正好你开玩笑的对象情商非常的低，当场撕破脸，有没有这种事情？笑的人告诉我一下，有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啊。OK， 有的时候别人可能是皮笑肉不笑，跟你应付两下。没有人喜欢在公众的场合被人家嘲笑，所以他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疙瘩的 ，right？ 只是有的时候还没撕破脸而已。但是这个疙瘩包如果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总有一天你就受不了。箴言有一章20:19说，我们一起来念。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箴言讲到几种人不可以跟他结交，这种东家长李家短的这个七嘴八舌的这种长舌的，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哈。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贪图一时的之快，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跟立场，他们常常用的一句话说，我没有把你当什么外人。 OK， 所以呢有一些不该讲的话，有一些在私下才适合讲的话，你却像传播筒一样的把它爆料出去。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任何一句话你要是讲出来，你如果被人家这个传到 WeChat、Facebook 上面，这个是 propagation 是很快的，传到亚洲，传我太太现在在缅甸，什么简直是几秒钟的事情，全球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OK，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不要讲 ，exactly，OK、okay。另外还有一处新闻，27:14，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有没有人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一些人是属于猫头鹰的，晚上不睡觉还是咕噜咕噜咕噜叫的；有一些人是属于云雀型的，你知道吗？很早起来的，很早起来的人一早起来这边大唱歌，啦啦啦啦啦啦。人家正在睡觉的时候，这个猫头鹰怎么样？有一种气叫做什么气？起床气，这气不打一出来，马上把你这只云雀怎么样？给宰了。OK， 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能够感同身受，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你要能够尊重别人， 你要知道别人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要能够感同身受，体会人家的难处，这是经营友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上次 Jackie 也讲过，叫做不要跨越界限。约伯记14:5这边说，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如果说尊重是指的一种心态上的改变的话，实际的行动就是指的设立一些界限。当然这个界限我们直觉听起来好像是让人家彼此分开，其实不是哈。界限的目的是让人能够更好的保护彼此之间的关系。当双方都有这样子的认知的时候，友情的发展可以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成熟。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伏尔泰，他说友谊呢是灵魂的结合，但是这个结合是可以离异的，就是你好的时候可以在一起，不好的时候可以不要在一起。很多友情的结束都是因为忽略了这一条潜规则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的一个民族，朋友之间相处久了常常会模糊彼此之间的这种界限。所以有几个建议建议大家。第一，朋友的东西是不是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最好不要常常的让朋友破费买单，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第三，不要任意侵犯朋友的私人空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的空间，不管是 physical 的这个 space 或是他思想上面他一些 information， 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所谓的美国人叫 privacy。 不要任意的使用朋友的时间，懂我意思吗？空间跟时间。箴言有一句话就是 support 这一节，他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串门子，懂了吗？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烦啊，我今天正好有事情你还来，有没有？又不好意思推说你不好，就只好应付你一下，但是他事实上他有事情要忙。不要随便的轻忽礼节，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很基本的礼节，谢谢，对不起，请，这些东西不管朋友在手甚至这个配偶之间讲这些东西，并不会显得特别见外，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尊重。不要随便的跟人家借钱，最好也不要让朋友来替你做决定，也不要替朋友做决定。 Eventually 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怎么样负责任。还有一些人想着可能我有好多朋友，我这一辈子靠朋友吃饭。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过，朋友是肩并肩的，就像鸟一样，可以两只肩并肩的鸟一起飞，但是有没有办法这只鸟扛着另外一只鸟飞一辈子？不太可能，因为你太重了，不是说你的体重，很多的重量在你的身上。所以有一个思想家蒙田，他曾经这样子描述过，说他的一段生死之交，终身为朋友的一个友情，他的秘密。他说，有人说你们怎么可以保持这么长久呢？他说，我只能这样子说，因为我让他是他，他让我是我。有懂我意思吗？最好的友情是亲近的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们听懂是不是？你们看你们一脸茫然，我看这些年纪大的人都点头，年纪轻的都一脸茫然的样子。 OK， 第三个原则叫做回力棒原则。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的经文，使徒行是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下半年可能会讲一段的系列，叫做登山宝训八福，这在马太福音中非常有名的八福。但是有人说，保罗在使徒行传讲的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叫做所谓的第九福。我想用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想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我们常常心里面在想的一件事情是说，别人可以为我做什么？ Leverage， 有没有？利用 Leverage other people's money， Leverage other people's relationship， Leverage other people's resources and do my things， 做我的事情。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自己谋利的，却很少想到下一句话，叫做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斗争跟矛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句话，每个人都这么想，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之间就要有很多的勾心斗角，要有很多的谋略，要有很多的计算。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36计，有没有？现在还有一些心灵鸡汤，一些后悔学等等等等，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出来的。但是当人生累积到一定经验之后，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焦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把我可以得到什么转向说我可以付出什么。 OK， 很多人都做这个见证，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当他们可以为别人做什么的时候，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成熟，他的生命中会更加的喜乐。圣经早就讲这样子的话，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另外一句话我很喜欢，在路加福音6章3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从施与受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领受者，这种人呢，只接受，从来不付出，他是从不费心为别人做何事情，做任何的事情，只顾着领受，所谓的这个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还要看着别人的碗里的。OK， 他不会得到满足。另外一种人叫做贸易商，就是我先接受了，我再付出。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一种人哈。他们虽然愿意付出，但是他主要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去帮助人，而是一种交易，是一种人情债，是一种还债。记住了，我帮助过你，下次你怎么样？哎，下次怎么样？你得还给我。第三种人叫做投资家，他先专注在别人的身上，他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奇怪的是，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接受到某种回馈，而这一些回馈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物质上的回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情上，是一种价值上的改变，是一种成就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不自私，更加的有耐心，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会更加的愉快。关于这一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的例子，有没有兴趣听？大声一点。这个因为讲到朋友关系嘛，所以你得讲讲自己的例子。好，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14年前买的，它是一栋又老又旧又黑又小的一个房子，但是它的地点很好。当时在这个买卖的市场上，这个房子非常的竞争 competitive， 很多人要抢这一种房子。他的房子很小，但他的地还算不是太小，所以又很旧，所以这种房子买了以后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怎么翻？打掉重盖，对不对？ OK， 完全正确，你们就是这一种投资，这种叫什么交易者。 OK， 屋主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那她叫尔令，她是第一任屋主。这第一任就是这个房子是1950年盖的，然后呢，她跟她丈夫一起盖的这一间房，然后呢，她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她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要卖呢？她的先生过世，然后她没有儿女，那她呢又年老多病，她已经没办法照顾自己一个人，所以她必须把这个房子卖了，拿着钱搬到 nursing home， 就是养老院里面去住，所以她要卖这个房子。那很多人来看。那我其实不是很情愿，这是我太太逼着我们要去看这个房子哈，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住的这个 townhouse 已经很好了，换什么房？结果很多人 beat 这个房子哈。那这个屋主这个尔令他只有一个条件，他说呢，谁要是拆这个房子，我就不卖给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所有的回忆通通在这个房子上，你可以 understand。Right， 住了一辈子50几年，跟他的最爱的先生在这个地方，就是谁只要拆，给多少钱我都不卖。那所有的这个竞争对手当中，只有我们是说我们不会拆的，因为我们没有钱去拆，不是我们不想拆，可是 我有两个小孩，一儿一女，那时候都要 teenager 了，所以我说你只有两间房间，一个是主卧室，一个是小孩房，我们可不可以在后面加盖一些房子，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他说前面只要不拆，你后面加盖没有问题。我说好，我承诺我们不拆，哎，承诺哦 promise。 要不要听结果？最后他卖给我们，然后那个价钱不是加价的，是减价的价钱。他的 agent 把他拉到旁边说不可以，怎么可以减价，后面排队人这么长。而令坚持说我就要卖给他们不是，那时候我也不是长老，不，他是基督徒，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这个房子能够让另外一个家庭能够快乐的在那边生活，他不希望这个房子变成是一个买卖的交易。哎，有听懂吗？他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延续他的这个甜蜜的快乐的生活在这边。那我们就说我们保证不会拆，我们会加建。 OK， 很多人后来成交了，也 transaction 也做完了，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哎，你根本就不用理他了，哎，对不对？那个时候房子 owner 已经是谁了？已经是你的。我们说 no，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话要算话，要靠谱。 OK， 我们说不拆，就是住进去。然后大概成交完三个月之后，我们家的门口收到一篮鲜花，上面有一张卡片，打开来就是尔令写给我的第一句话 To my family。 他把住在这个房子的人当成是他新的一群家人，我们看了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从那个以后我们就说好，我们会 take care 这个房子。然后呢，因为他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 nursing home， 我们就偶尔会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可以帮忙他。然后他因为他住的不远，他常常回来看我们在翻新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拆到他的房子，你知道吗？后来翻新翻好了，然后呢他也回来，我们就邀请他走进去看。他说 Thank you, you give the new life to my house。 然后因为他没有家人，所以每一年的母亲节我们都邀请他回来我们家一起吃母亲节的晚餐，然后我们的孩子也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 buy house and get a grandma for free。 哎，有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尔令他施恩给我们，他把房子卖给我们，那他收到的是一份友情，是一个感恩，是一个回馈，是一个喜乐。我们信守承诺，我们付出的是不拆不加建，不拆，但是我们不但买到了房子，我们更收获了一个免费的 grandma。 OK， 所以施比受怎么样？哎，大家觉得这样安排是不是比较更好一点？你们好像不太同意一样的，这些人都太现实了。 OK， 最后一个原则还有五分钟，叫做最高层次原则。我们一起来念五章四十四节，马太福，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刚刚讲的施与受之外，从高层次原则这个地方角度来讲，说可以分成有三类。第一个叫低层次原则，就是说对待别人比他们对我更坏。有没有碰过这种人？他跟你讲说你没有见过坏人，我坏给你看。哎，有没有这种人？还有一种叫做中层次原则，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怎么对我老子就怎么对你。哎，有没有这种事情？毛主席有没有说过一句话，说人不犯我，人若犯我。你们这个背的比圣经还熟。有一个主持人叫做金星，他说人若犯我让他三分，人若再犯怎么样，斩草除根更狠。所以这叫中层次道路。中层次道路不会把朋友赶走，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对别人的态度，不过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吸引别人。我们只是被动的反应，不是主动的回应。我们把主动权交给谁？别人。别人怎么对我，怎么对你。所以 你是采取被动的一个形式。最高层次叫做对待别人比他们对我怎么样。哎，讲一下嘛，还好。OK， 高层次原则是吸引别人靠近我们，让我们主动的与别人规划正面的人生人际关系，就算负面的人也很难削弱这种力量。我知道这一种原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OK， 但是这是的确圣经多处告诉我们，这是人与人之间要爱你的仇敌，为你们的仇敌祷告。讲一个中国的故事，在清朝的时候，安徽有一个城市叫桐城，今天还找得到这个地方，叫六尺巷，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巷子的巷。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六尺巷呢？清朝有一个大学士叫张文瑞，这是他家，他的邻居控告他们说，你们家的墙壁盖了超过 boundary 三尺 OK， 所以呢，这个他说，嘿，我们家里面有人在朝廷当官的，还容你这个在这里放坡，对不对？上书给他自己当官的这个家人，结果这个大学士就回了这个家人一封书，是这样子写的，说千里家书未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什么。所以这个邻居一听，哎，大学士果然气势，这个心胸见识不一样，所以大家怎么样，各退三尺，三加三等于六。高层次原则需要包容、饶恕、忍耐、见识、恩慈跟宽广的心。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有两个将领都是很有名的，一个叫 Robert Lee， 一个叫 William Whiting。 这个 William Whiting 呢，对 Robert Lee 有一种雨量情节，就是嫉妒他，因为他的战功比较好，所以常常私底下散播这个李将军的一些坏话。当时南方的这个领袖考虑要升这个讲坏话的这个 Whiting 的这个军衔的时候，他征询了这个 Robert Lee 的一些意见，结果这个 Robert Lee 毫不迟疑的推荐 Whiting OK， 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完全不计他在背后攻击他的这些事情。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忘记了这个 Whiting 对你的这些攻击？他说，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南方的领袖是要知道我对他的想法，而不是他对我的想法。哎，你们有没有听懂？就我并不会因为别人对我的意见而影响到我对他的一个意见，所以这个人的心胸是怎么样 ？Much much wider。OK， 圣经箴言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箴言十六章七节说：“人若做的若是讨神喜悦，神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朋友，仇敌变朋友。”哎，有没有听懂？这很难吧？但是你要怎么做呢？你只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讨神喜悦，这是秘诀，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很主要的差别。如果人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你跟这些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差别？主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就是要我们从意志开始改变对敌人的态度。我们要是可以这样子的行，就可以借着神的恩典讨神的喜悦，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的仇敌会来自动的与你和好。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很多的话，但是令最多人感动的是这一句。当下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自己为那个为仇敌祷告的一个见证。他真的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为仇敌来做一个祷告。耶稣选择的是高层次的道路，他赦免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求天父把钉死他的这一群人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正在逼迫他。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所要做的是效法爱你的主。我们比其他人更有理由要选择这样的一条路。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正在做一件事情，你正在走耶稣的道路，在效法他的样式。所以我复习，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叫基石原则，把你的关系建立在诚信上而不是利益上。第二，花圃原则，要经营、灌溉、尊重彼此的界限。第三，回力棒，你常常问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第四，你对待别人比他们对待我们更好。 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地上造了这么多的人，你也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变成我们人生中一堂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愿主你给我们人生的智慧，不单让我们晓得学习知道这一些重要的原则，更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勇气去实践这些原则，能够活出这些原则，让它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发光，能够做盐做光，能够产生力量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请会友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与交通。